天上的父在天地之间矗立了这个十字架，带给我们盼望。什么时候我们仰望救主的时候，就蒙了恩典。本来是没有路的啊，我们这罪人啊，是在最终生、最终死、最终要在最终灭亡的。但是感谢主耶稣基督啊，在十字架上承担了我们一切罪的代价，让我们有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借着信心，借着上帝的恩典，可以来到真是至圣所啊，与神来亲近。我们谢谢你，真是从永远到永远啊，这个你的十字架的救赎是配得、值得我们不断的颂扬、传扬的。感谢赞美主，我们今天成了何等样的人，是蒙了你的恩惠、怜悯和救赎。今天我们就继续的来仰望，仰望你十字架上所释放的那极大的爱的恩典，让我们的心能够被你的爱所充满，被你的爱所激励，追求圣洁啊，过一个与你不断亲近、不断成长的一个生命。我们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今天我们读到这个43章啊，这个很荣美的、荣耀的一章啊，因为一开始呢，就讲到这个神的荣耀回来了啊！那在以西结书第10章，也是在异象当中啊，以西结先知是看到这个荣耀怎么离开圣殿。那现在呢，神的荣耀又回来哈，充满在这个圣殿当中。过去几个圣殿包括那个会幕，当会幕一立起来的时候，神的荣耀就进来啊，就出现了，以云柱火柱的方式哈，出现在至圣所。那同样的事情呢，是在所罗门第一个圣殿被立起来的时候，也同样发生了，神的荣耀就充满在这个圣殿里面。那被掳归回之后建的那个圣殿呢，这个事情没有用这种有形的形式发生，没有人看见哈，荣耀的神的荣耀再回来。但是这一座哈将来的圣殿呢，以西结先知看见哈，这个荣耀就像他以前看到的那个形状啊，神的宝座、基路伯、4个天使哈，带着跟着这个宝座哈，轮子一起进来。一会儿我们看那个 3D 的短片哈，哇，这个很震撼的、很荣耀的一个景象，先知看到了哈。这是43章的第一部分，第1节到第12节，描述荣耀回来，然后荣耀的神呢，对先知讲话，是从圣殿里面出声音。啊，告诉他们啊，这个建殿的这个规则啊、典章啊，是要吩咐以色列人的，他们是要做的哈，他们是要重新建造的哈，这是一个实际要发生的事情啊。那接下来这一段呢，13节到27节就集中在这个祭坛上面。从这个整个这个平面图上看呢，圣殿所在的这个范围呢，它的中心把这个南门、北门画一条线连在一起，东门画一条线跟圣殿连在一起，哈，这个交叉点就在这个圣殿的最中心的位置呢，就是摆放祭坛的地方啊，这是很特别的哈。显然，这个祭坛的设计，这个位置呢，是整个这个建造圣殿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地方啊。那从形状上来看啊，分4层。从下面叫底座，上面有2层叫凳台，大凳台、小凳台啊。那这个凳台上面的第4层就是这个供台，供台上面就是献祭的地方啊。那供台的4个角有4个角，那上面这个献祭之后啊，涂血的地方就涂在这个角上面。那跟人这个比较，这个台这个。以西结意象中看到这个祭坛是蛮高蛮大的，所以后来他告诉要建这个台阶啊，朝东这方面呢要建一个台阶哈，他祭司献祭到上面的时候才能够走上去哈。那比较一下哈，从前出现的摩西在建会幕的时候，那个献祭坛是比较小的哈，在这里黑色的啊，最深颜色这个是，这是比较小的哈，所以当时并没有建台阶，而是建一个斜坡，人走斜坡可以上到这个祭坛上面，可以去献祭的哈。那后面这个灰色的呢，是所罗门圣殿的时候 建起的那个祭坛，铜祭坛，那个祭坛也是蛮大的哈，高不及以西结的高，但是宽呢是比它还要宽的一个祭坛。以西结意象当中看到圣殿中祭坛呢是最高的一个祭坛啊，所以它修好台阶以后上去。那他描述完祭坛之后呢，他就讲这个典章是什么，怎么去用血去洁净，一共是八次哈。先是用一头的公牛犊去献这个赎罪祭，然后接下来呢七天的时间，每一天献的祭物是一样的，献完祭物以后呢，就要把这个血抹在坛的四角，这个凳台的边上，这些地方都要抹上血啊。那经过这七天八次的献祭之后呢，这个坛才能用，它才被洁净了啊，在上面才可以献其他的祭物啊，燔祭、平安祭、素祭等等啊。这是坛哈，它很仔细的去描写哈，这个也是今天我们来思考的哈。这个祭坛象征着主耶稣基督的救赎十字架。那如果这件事是发生在千禧年，是将来要发生的事情，那为什么在千禧年当中还要献赎罪祭呢，赎愆祭呢？那这些的代表的意义都是什么呢？好，我们看一下这个短片，简单的把这个整个的形象描述出来。这是东门啊，神的荣耀要出现了。然后圣灵呢就把先知提进内院，那他进入内院以后呢，荣耀也是充满了圣殿，所以他不是走东门进来啊，因为那个东门是人是不可以经过的，只有上帝的经过。那接下来他就把这个焦点放在这个献祭坛上，这底座，底座有这个边，这个尺寸都写出来了。再往上是一个大灯台，这个比较矮一点，再往上这个小灯台就更高一些。啊，小灯台上面啊也是有一个槽，有一个眼儿拦在那里，上面就是这个献祭的供台，供台的四角还有这个角放在那里。尺寸是12乘12轴，那下面这个凳台是14轴乘14轴。那这些图哈，影片都帮助我们，让我们今天所读的哈，这个呈现在我们的头脑当中哈。那么看一看哈，这里面属灵的意义是什么哈？43章里面的很多的这个描述的语言呢，我们读了以后会越来越觉得哈，这座圣殿呢，应该是实实在在将来会被建起来的哈，这是将来会发生的一件实际的事情哈。你看这个荣耀进入圣殿之后呢，圣殿里面就有声音讲话哈，这是第六节哈，我听见有一位从殿中对我说话。有一人站在我旁边啊，那个站在他旁边那个人就是给他做导游的那个天使啊，一开始出现来量这个各处的那位天使啊。那这个天使站在他边上，但荣耀进入圣殿之后呢，神就开始从圣殿里面开始出声音了啊，对他讲话。第七节，他对我说：“人子啊，这是我宝座之地，是我脚掌所踏之地，我要在这里住。”在以色列人中直到永远。你看这样的描述哈，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哈，神要住在以色列人当中的地方。而且这件事情呢跟以色列人悔改是直接连在一起的哈。因为他接下来讲说，以色列家和他们的君王必不再玷污我的圣名，就是行邪淫，在锡安的高处埋葬他们君王的尸首啊。这里面特别讲到他们之前圣殿被毁，荣耀离开，在毁灭之前，然后这个圣城被毁，是因为他们行了邪淫啊，拜其他的假神。 那这里特别提到君王的失守，那显然这件事情是跟他们犯罪连在一起的哈。你看第九节，现在他们当从我面前远除邪淫和他们君王的失守，我就住在他们中间直到永远啊。显然是君王的失守是讲说他们被打败啊，神的愤怒的惩罚临到他们，那这是跟他们犯罪连在一起的啊。所以将来这个圣殿的重新的建立和神荣耀的归回是跟以色列人全国全家的悔改连在一起的啊。你看后面讲到哈，他们重建起这个圣殿是有条件的啊。十一节，他们若因自己所行的一切事惭愧，你就将殿的规模、样式、出入之处和一切形状、典章、礼仪、法则指示他们，在他们眼前写上，使他们遵照殿的一切规模、典章去做。看到没有哈？这个图纸已经画好了。那实际上他写下圣经就已经记录在这里了，但是将来以色列人能够照着这个蓝图再把这个圣殿再重新建造起来呢，是有条件的，他们要悔改，他们要为他们的罪而惭愧，这是在第十节。到现在这个圣殿还没被建起来，那我们就知道神在等什么呢？等以色列人全家悔改。那什么时候以色列人全家悔改？在罗马书里面有记载这件事情会发生的，那我们知道是在千禧年建立之前，当主耶稣基督再来之前，以色列人全家悔改，他们真的是为他们的罪悔改，为他们的罪惭愧之后，这个以西结所写的这些尺寸呢、规模呀，写的这些的规矩、典章、献祭的这个方式啊，才能够被用在以色列人身上。所以从这个推断来看，这是很大的可能性，按字面解释的话，是发生在千禧年里面。千禧年里面这个圣殿真的要被建造起来。但是我们前两天有谈论这个事情的时候，李长老也提到就是说在大灾难当中有一座圣殿会被建起来，那个是在主耶稣基督再来之前，因为描述说那个敌基督要进入圣殿，自称为神。这个但以理书也提到这件事情，所以非常有可能在千禧年的圣殿，以西结的圣殿被建造之前，还会有一个短暂的一个圣殿短暂的出现。那在应该是在耶路撒冷，在主耶稣基督回来之前，这个有一座圣殿会被重建起来。但是这里面所描写的以西结的圣殿呢，应该是在千禧年当中，而且这个地点很有可能不是在耶路撒冷，因为后来我们看那个尺寸很有意思，读到那里的时候我再给大家看一个短片，在那个短片里面他把那个将来以西结那个圣殿的精确的位置，经度纬度都算好。为什么呢？因为以色列这个地就这么大，但是以西结先知所描述的这个圣殿周围这块地，只有一个位置刚刚好能够把这个整个这块地能够摆在里面，这个有人做过专门的研究，等我们读到那个时候我们再看，精确的位置，到底是在哪里，那从这里面我们可以学到什么属灵的功课呢？显然，这个前面就讲到这个圣洁，神要等候以色列人全家悔改，为他们的罪惭愧，第十节，人子，你要讲这殿只是以色列家，使他们因自己的罪孽惭愧，也要他们量殿的尺寸，他们首先要为自己的罪悔改之后，才有可能建造起这个圣殿。所以建造圣殿的人一定要圣洁。今天对我们来讲，这个建造圣殿就是指着我们建造这个神的家，教会。当我们建造教会的时候，这个人是很重要，神在等候人的悔改，真正悔改追求圣洁，靠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洁净之后的人才是真正建造圣殿的人。上一章讲的圣与俗的分别，建造参与教会建造，讨神喜悦的那个建造呢，首先是这些人真的是，要离开这个不仅是罪恶，而且离开这个俗的事情，跟神没有关系的事情，来专心来寻求主的这些人，服侍教会，服侍神，建造教会不是他们的副业，是他们的专业。 不是他们这个退休以后没有事情做才去参与的事情，而是他们看重这件事情，在神的眼中看为宝贵的事情，他才肯把他最好的时间、最好的这个精力才能摆上这样的建造啊，才是上帝所喜悦的。这是第一点啊，我们可以学到。第二点就是十三节之后就讲这个尺寸啊，整个从四十章开始，圣殿这个模型一出现，就是各种各样的尺寸出来，你不能多也不能少啊。建造教会，我们一定要照着神所启示的样式。摩西当初建造会幕是照着从在山上领受的那个样式啊，神都指给他看怎么造，多大的尺寸，告诉他很清楚，他在开始建造的。所罗门也是，所罗门是借着大卫亲自告诉他，大卫从神那里领受的这个圣殿的规模尺寸，然后照着那个建造。所罗门很聪明，但是他建造圣殿的时候不能照着自己聪明发明创造，他要先领受，从神那里领受这个样式，然后照着样式建造。今天我们建造教会也是，不能在教会里面自己靠着自己的聪明发明创造，教会里面的规矩、典章、法则，神已经借着圣经向我们启示了，应该怎样设立领袖，应该怎样去这个管理教会的事务，如何应该在各样的事务当中看重祷告的服事，祷告贯穿整个教会的这个生活，这些的规则都不是人想出来的，是上帝早已经设计好的。那我们今天的人在建造教会的时候所要做的，就是照着天上的样式，照着圣经的规矩，然后呢谨慎的仔细的去建造，而且我们自己一定要追求圣洁，把自己分别为圣归给神有这样的心智，这样在神的面前所有的教会中的服事呢才能讨上帝的喜悦。
刚刚牧师解释很清楚，一到十二节是一个段落，讲到神又回来了，从第十章、十一章，神离开圣殿，那是被掳之后第六年。现在是被掳之后第二十五年，十九年之后，神让先知以赛亚、以西结看到这个异象。刚刚讲到这个建殿的细节，在十二节说，殿的法则乃是如此，就上面讲的，殿在山顶上。四维的全界要称为至圣，这个就是殿的法则。至圣英文是讲 holy， 所以圣洁是神很看重的一件事，这是建殿的法则。刚刚牧师也提到，建殿跟建教会都是一个原则，人要先悔改，神才会赐福。从旧约一直到新约，神的圣洁是一直被提到。最早在出埃及记十九章第六节那边就提到了，后来在利未记十九章又提到。出埃及记十九章第六节说，你们就是以色列人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而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后来到利未记十九章第二节，神又说话了，他说，你呀，小谕以色列全会众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到新约的时候，当彼得写前书的时候又讲同样的话，在前书第一章十五节，他说，那招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十六节说，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所以我们查以西结书，查现在圣洁这两个字经常出现。那到后来 后半段十三节至二十七节讲到建这个祭坛了。刚刚牧师讲过很奇妙，这个祭坛是以西结意象中这个圣殿的一个中心点，你从南门、北门、东门、西门画一条线，刚好在中间点。你从这个 对角画对角线，中间点也是那个祭坛。牧师也提到，祭坛一直是在预表十字架，特别在十八节的时候，要洁净祭坛，第一步要献燔祭，然后把祭牲的血洒在坛的四角。那在新约的时候，一开头，当约翰写约翰福音第一章二十九节，他就讲了，好看那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然后到保罗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第五章第七节就是说，他说逾越节的羔羊已经被杀献祭了。为什么刚刚牧师讲过了？为什么这个中心点不在至圣所，而在祭坛？因为神要我们知道，祭坛是预表十字架，主耶稣在那边被钉死，他是一个被杀的羔羊，他流血赎了我们的罪。哇，这个真的神的恩典。后来我一算，八天之内要献祭二十二次，之后把这个殿洁净了，然后祭司才要献上燔祭跟平安祭。所以四十三章实在很丰富，讲到建殿的一个法则，就是要圣洁。祭坛的中心是十字架，因为基督做羔羊被献，他是圣洁的，我们是他拣选的族类，圣洁的祭司，我们也要圣洁。这点非常重要，不圣洁人一定犯罪，人一犯罪神就离开了。所以为什么十一章讲到神发怒离开了，因为他们犯太多罪。十九年之后神又回来了，他从东门离开，从东门回来，他一回来的时候，圣经说神的荣光从东而来，那个声音如同多水的声音，在第二节，然后他的荣耀就照亮了全圣殿。哇，那个真是荣耀。而且他应许说，这个是我宝座之地，在第七节，然后我永远要住在这里，在第九节，神的荣光会充满圣殿。在新约时代，我们每一个人或是教会整个都是神的殿，神住在我们当中，我们真要求圣洁，要敬畏神，荣耀他自己。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基督也借着圣灵的内住住在我们里面，神也住在我们里面，何等有福。
牧师和长老都讲得很清楚，这一章的重点，一个就是祭坛是中心，是圣殿的中心，也是一切的中心。第二个就是神的荣耀在人悔改以后回来。我特别注意到这个第七节的后半节和第八节，这个讲得很细致。第七节啊，他讲了，这是我宝座之地，是我脚掌所踏之地，我要在这里住，在以色列人中直到永远。但是呢，接着这一句话说完以后，接着就是说以色列人的罪，一直到第八节完。以色列家和他们的君王，必不再玷污我的圣名，就是行邪淫，在锡安的高处埋葬他们君王的尸体，使他们的门槛挨近我的门槛，他们的门框挨近我的门框，他们与我中间仅隔一墙，并且行可憎之事，玷污我的圣名。到后来我们知道，以色列人是把偶像搬进了圣殿，把这些邪恶的事、祭拜假神的事都搬进了圣殿，使他们的罪行完全就在耶和华的圣殿之内发生。所以神特别提了，过去圣殿和王宫也挨得很近，王宫和圣殿是同时建啊，圣殿先建完，王宫建的时间比圣殿建的时间还长， 他们的门槛挨近我们我的门槛，他们的门框挨近我的门框。他们如果不犯罪很好，但是他们行可憎的事。我觉得在这个地方神特别要强调，我们挨近神，我们一定要像神那样做圣洁的人，办圣洁的事。如果你挨近了神，你又行误会，所以我发怒灭绝他。这里讲的非常非常的清楚。我是读这个字的时候，我觉得神讲的非常的细致，使我们真是要检查我们自己的时候，也要很细致的检查我们自己，一点都不能漏过。不要觉得我今天来朝见神了，我就完全圣洁。我们还要仔细检查，我们是不是就在神的面前，我们的心思意念还有邪僻，我们都要很好的检查。这是我读到这儿，我特别受感动的一件事情，就是人不要放过自己细微的思念上的一些犯罪的事。再一个的话，就是刚才大家都提到祭坛为中心，这一点是我真的觉得开始我是想不通的。我说耶稣已经都为我们上了十字架，为什么还是祭坛为中心？好像我们首先就要看见祭坛，因为这是纪念。我觉得从这个角度上来看，我们真正能够知道，保罗说过哈，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把过去的事都忘了。其实他那个话是告诉我们要选择性的忘记，要忘记该忘记的那些负面的东西，忘记那些自以为自己很对很好的东西啊，我很成功了，我过去做了些什么事啊，这是人们最糟糕的一件事。大家互相见面以后很容易的就是自我吹捧，哎，我以前我还当过什么、什么什么教授，我以前我还管过什么公司，就很喜欢吹自己过去的成就。这些事要忘记，这是保罗说的。但是呢，对于主耶稣基督对我们的救赎，我们不能忘记，我们要纪念，因为只有这一件事情才使我们得救。当纪念的事情，我们要纪念，这就是为什么在千禧年的时候还有祭坛，要让我们真正认识到，人是走了个大弯路，犯罪，经过耶稣救赎以后，才回过头来又归向神，又敬畏神。这件事情，人不能忘记，并且的话，我是觉得天使也在观看，也在看这些事。放在那个祭坛，放在圣殿的中心，就是使四面八方的人都看得见。所以读了这一点啊，先说祭坛，然后呢再讲这个洁净祭坛，又回到了神是圣洁的，你们要圣洁。你们怎么圣洁？你们就是靠着基督的宝血才得圣洁，用这一切使我们人的眼光集中在主耶稣的十字架上，然后我们才能回到神的荣光之下。